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雪球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播斐石。今天分享的内容叫北交所的机会在哪里，来自于老头。在 A 股已经数不清到底50几次的3000点保卫战之后，沪深两市已经躺平了。就在大家以为市场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纷纷收拾心情开始期盼明年的春季躁动行情时，仅仅只有200多家上市公司的北交所却走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一时间，同一个市场，不同的参与者对气候的感觉是天差地别。沪深是北风凛冽，春天仿佛只在梦里，北交所则是关不住的春色满园，都开始憧憬燥热的夏天了。 A 股多年不涨，二级市场的投资人，包括我们这些散户和那些自营的机构投资者，都没有赚到钱，这是一个现实。当前的经济状况，不管用此是强势筑底还是企稳向好，都改变不了目前各项指标确实不太好的现状。就有很多人提议，既然目前经济整体处在收缩状态，地产大旗也扛不起来了，那就在股市造一波牛市，解决当下的经济问题。 A 股的股民们对于推动股市上涨真的是一如既往的热衷，真实的让人有些心疼。 A 股不涨是针对自掏腰包的二级市场投资人的，市值其实是一直增长的。从自由流通市值的角度看， A 股走的是牛市。2005年时， A 股整体的自由流通市值不到1万亿，到今天已经是35万亿。2005年时，中国的 GDP 是 18.73 万亿，2022年121万亿，自由流通市值的增长其实比 GDP 要快的。而且从总市值角度看， A 股并没有表现出过度的证券化。按照巴菲特指标，也就是总市值与 GDP 比值，这个衡量国家股市金融深化程度的指标，哪怕是2015年和21年的高点，比值也没有超过1，最近一段时间更是在 0.7 左右。市场一般认为 0.7 到 0.8 的比值意味着低估，一也不过是刚进入估值合理阶段。 A 股在过去的一大成就就是完成了实质性的注册制。从1990年至今， A 股上市公司超过5000家，跟美国股市总量基本在一个量级，相当于 A 股用30年就走完了美国100多年的历史。 A 股最大的问题不在于发展，而在于没有平衡好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尤其是二级市场投资者。指数走的拉胯，很多原先司空见惯的问题就会沉渣泛起。上市公司 IPO 前大额分红，限售股花样减持，市值上市即巅峰，这些原本不太被市场关注的问题，在熊市的时候被发掘了出来。如果总结一下，这种种问题可以归结为一点，那就是虽然同处一个屋檐下，但大家的利益并不相通，于是就有了最近的北交所行情。最近看多北交所的一个理由是减小南北经济差距。沪深交易所都在南方，北方需要一个交易所来平衡南北方的利益。这个说法最近很流行，但也只能作为一个看多的观点而已。当前股票交易都已经信息化了，交易所设在哪里只是个地理位置概念，不会有人以为中概股美国上市是利好美国经济吧。北交所能让投资者赚钱的核心逻辑是本身很大概率将定位为一级半市场。对于 A 股很多 IPO 的公司来说，上市是个实质性节点。保荐券商、律所、会计事务所完成了大部分工作，上市就算是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北交所相对于沪深交易所最大的不同就是 IPO 估值低。简单说就是，对于上市公司来说，相比沪深上市，北交所 IPO 并没有给公司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北交所上市是个起点而不是终点。对于相关的中介机构比如券商来说，北交所 IPO 并没有多少服务费，上市后可能的转板、再融资、跟投等等才是未来收入的大头。这意味着北交所会成为一个典型的一级半市场， IPO 之后，上市公司、中介机构还有投资者，大家利益是一致的。北交所现在有50万的门槛，涨跌幅限制 30%， 投资者能承受该承受的风险，就可以在北交所实行实质性的注册制。 IPO 的数量可以放宽，做到应上尽上。北交所股票当然有其更高的风险，但作为类一级半市场，低估值就是投资者能在这个场子里赚钱的基础。我们在股市里待久了，对估值产生一种错觉。 A 股的制造业公司市盈率20倍左右就被认为是正常偏低水准，但如果推到实体经济中，这个估值实际是偏高的。 股票估值的水位来自流动性，因为上市公司有流动性，你才愿意为这家公司付出溢价，就这么简单。如果我一年前说北交所能对标科创板，绝大部分人会觉得我纯属碰瓷儿。从目前的市场节奏来看，同样是50万门槛，科创板和北交所有很大的可比性。从盈利能力看，科创板中位数的 ROE 只有 3.2%， 北交所虽然也不高，但有 6.4%。 体量上看，科创板基本上是北交所的一倍左右，比如科创板的中位数收入是 5.2 亿，北交所只有 2.5 亿，接近科创板的二分之一，但北交所的净利润将近科创板的 60%。 成长性上看，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北交所的成长性要差于科创板，北交所 4.8%， 科创板 8%， 但北交所的净利润却是同比微降，科创板降幅将近 15%， 两市算打平。最后是估值，科创板的中位数市值高达 59.4 亿，北交所只有 11.5 亿，科创板是北交所的5倍，市净率两者差距减小，北交所 2.5， 科创板 3.3。 简单总结下，就是科创板和北交所上市公司的质量并没有本质区别，甚至盈利指标北交所更好。科创板的体量是北交所的一倍，但市值却有6倍，可未来北交所的股价会向科创板看齐吗？从换手率看，北交所与科创板也确实在走近，只不过是北交所开始超越科创板。从历史数据看，北交所的换手率一般在 1% 左右，而科创板通常在 3% 上下。最近北交所活跃程度增加，换手率才有了提升，最高接近 13%。 我们都知道 A 股换手率全球前列，哪怕在沪深，换手率超过 7% 也已经被认为是市场非常活跃了，超过 10% 的换手率不可持续。后续北交所能走到什么程度，要看成交稳定下来后换手率的高低。如果能稳定在 3% 左右，而估值还能保持现在的水平，那跟科创板相比，性价比空间显然很大。但是读北交所估值可以与科创板看齐是一条不归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旦你去做估值博弈，吃亏的概率十之八九。低估值是北交所最大的倚仗，没了低估值的安全边际，长期走下来很难不成为韭菜。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北交所未来的机会在何处。北交所的机会短期看还是来自市场活跃后的估值提升，也就是上面说的北交所估值向科创板看齐。北交所的老研究员提到，北交所11月行情的内部逻辑是北交所市场的系统性重估，重估的进程还会继续。从稍长的时间看，随着越来越多人加入北交所，以及主流机构研究北交所上市公司后发现有较大的认知差，北交所或会迎来系统性重估的第二步，这个过程可能会跨年，也会逐级推动。用股市的语言解释一下，就是北交所现在涨的都是些好涨的没什么基本面的小票，后面公募进来再涨大的，只要后面资金不停，北交所就会一直涨。这个思路应该说是种博弈，短期可能很有效，长期看并不能解决这个市场从哪里盈利的问题。资金流动、估值修复终究是技术面的红利，你只能吃到一大波贝塔，吃完就没了。中长期看，北交所长期博弈或者说投资收益率的来源，还得是上面提到的一级半市场的红利。如果北交所能做到让二级市场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尤其是券商三者的利益一致，那就会实现长期的共赢，大家都能赚到钱，只是蛋糕怎么分的问题。至于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老实说，事物不断修正并且发展变化的，没有人知道最后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